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姐妹刚刚帮我把上一次的两句话都整理出来，这个我们都需要记得，因为这几句话很重要，让我们每一天都来使用它。我们这基督门徒的关键四句话呢，它是建立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到五节里面的经文里，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四句话，每一个人都学习像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的经文讲的是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要怎么做呢？他说只要存心谦卑。什么是存心谦卑呢？就是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接下来他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是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句话，叫做你比我更重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三句话，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那么礼拜四我们要讲的是第四句话，也要顾别人的事。而这些经文最后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从创世纪，我们看见神所造的世界如何因为人违背了神所说的，而从原本甚好的状态变成了一个不好的状态，变成一个罪的状态。但我们也看见人并没有完全跟神断绝关系，因为还是有人走上了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道路上。但我们却看到更多的人走上了神虽然这么说我却照我自己的意思行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你走在哪一条路上呢？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吗？还是神怎么说我听到了，但是要不要做我再考虑考虑。如果我们是第二条路，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走上了神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们却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继续行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回到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道路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刻意把四句话变成一个我们日常生活比较容易用的一句话，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实践它。但是创世纪其实也让我们看见，人依然能够在充满罪的世界中胜过罪，跟神建立呼求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立约的亲密关系。而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描述这样的人是一群愿意被拯救脱离这弯曲邪恶时代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这个世代充满弯曲，就像我们说的创世纪里面充满了罪恶，可是呢，我们愿意成为不一样的一群人，而这群人圣经就称他们为门徒。这一群人他们愿意脱离弯曲的时代。换句话说，当我们学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开始走上了在充满罪的世界中胜过罪，活出不一样生命的一条路。这条路从创世纪就让我们看见，并且贯穿了整本圣经，一路一直到新约，到今天都还是这样。而这条路简单的说是学习成为门徒，更严格一点说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每一个耶稣的门徒说穿的就是一个愿意靠着耶稣学习像耶稣一样成为脱离这弯曲邪恶时代的人。这条路的过程我们会经历很多，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而且那个痛苦是怎么世人都那样做而我不是那样做，这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好像没有办法跟大家一样，但也唯有与耶稣一样向着这弯曲邪恶的时代死了，才有可能向着神活着，活出原本神所创造的美好。因此大使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说要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归入你的名我的名成为我的门徒你的门徒，或者某某牧师的名或者某某教会的名成为某某牧师或某某教会的门徒，而是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因此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都归入父子圣灵的名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了基督的门徒，学像基督。第二个，在大使命里面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很重要的一个点重点，就是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很多时候我们把句点打错位置了，变成了都教训他们就这样子，有没有遵守我们似乎不太在乎了。因此很多教会开了很多的课程，好像只要我们去听讲道，我们去听课程，我们上完这些课，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怎么可能呢？因为你要成为一个人的门徒，你需要做他会做的事情。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只要知道耶稣做了什么，我们还需要遵守，我们需要活出耶稣做了什么。所以各位，我们不能只知道耶稣的力量叫我们得益处，我们不能只知道耶稣把我们看得非常重要，我们自己需要活出耶稣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依然认为只要听到就好，有学到就好了，我知道我认识神就好了，如果你依然抱持这样的观点，那么我要告诉你，你的神学观是错误的。因为没有遵守，我们如何能成为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人呢？如何能活出回到圣好状态生命的人呢？我们只会知道圣好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们没有活回去，那么我们跟世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是多了一份知识而已啊。因此我们要在这两周，我们已经一周结束了，接下来 这一周是第二周，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尽可能的把每一句圣经描述耶稣的话转变成一句在我们生活里面很实际可以应用的话。第一句是，我的力量是为了叫你得益处。第二句是，你比我更重要。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三句。第三句话呢，是对应腓立比书二章第四节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三句话是这样子的，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好不好？请你在你的荧幕前面或者耳机前面跟我一起说一次好吗？少了你我就做不到。什么叫做不单顾自己的事呢？不单顾的意思是，我还是会顾虑我自己哦，不是不顾自己的事哦，是不单顾自己的事。不单顾自己的事是我还是会顾虑自己，但是还有一件比顾虑我自己更重要的事情。圣经说耶稣既然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耶稣卑微到了什么程度呢？他不是以超人之姿来到世上，事实上他大可以用超人的姿态来到世上，因为他是神啊。但是他却成为脆弱的婴孩，他却被生在马槽里，他却成为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婴孩需要别人帮助啊，需要别人襁褓他，需要被喂奶。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单顾自己，他当超人就好了。他不止生在马槽成为婴孩，他最后还钉上十字架。这完全不是一个超人或者我们印象中的厉害的人或者神会去做的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耶稣不是不怕十字架，但是他却卑微的顺服神。如果他单顾自己的事，他大可以逃走啊，他照自己的意思做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呢？因为他卑微的顺服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习惯先顾自己的事，把自己顾周全了，我们再考虑别人。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先让自己吃饱，然后我们才会去想，我能不能让旁边的人吃饱。你知道在坐飞机的时候呢，会有那个如果发生的机舱减压的时候呢，那个氧气罩掉下来，你要怎么做？要先带上自己的，还是先带上隔壁人的呢？那个教导你的概念是先带上自己的，免得你连帮旁边的人的能力都没有。呀，没错，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直觉。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不是氧气念罩，而是谈到生命的事情，而是谈到我们的属灵生命，而是谈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别人相处，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不能先让自己死掉，不然什么都没有了，你没有办法顾别人。所以这句话说的是不单顾自己的事，你还是要顾好自己。所以你还是要把氧气面罩自己戴好，可是你千万不要戴好就觉得没事了，不要忘记你旁边还有别人。我们常常习惯先顾自己的事，把自己顾周全了再考虑别人。各位弟兄姐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你早上可能喝了一杯咖啡，你很得意，因为你的咖啡是按一个钮，哇，机器就自己冲出来了。可是那机器是谁给你的呢？然后你说，因为我赚了钱买的，可是你赚了钱，你就能够得到机器吗？No，是因为有别人制造了机器，然后里面的咖啡豆怎么来的呢？我们不要讲这么复杂的，我们就单单讲里面的水就好了。水怎么来的呢？水不会自己跑到你家，跑到水龙头里面呢、啊？各位，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单靠自己就能够完成的了。我们常常以为啊，是别人需要我们，我们太骄傲了。其实是我们彼此互相需要。什么叫做不单顾自己的事呢？就是在顾虑自己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也需要真的活出来。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少了你我就喝不到咖啡，少了你我连打开水龙头都不会有水。事实上，少了你我连水龙头都不会有，因为你根本不会制造水龙头，你可能也不会安装水龙头。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词，这个词两个字叫做"共好"。共同的共，好不好的好，共好。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社会里。当你好，别人好，并且大家都不单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在天堂。可是，当你不好，别人也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彼此摩擦，活在地狱里。有一个6星级的酒店叫卡佩拉集团。啊，他的总裁呢叫做 Horst Schultz，他在2015年的时候，还有2016年的时候呢，都曾经在领袖高峰会，教导一堂课程。他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是这样的，他说啊，他会到全世界这个卡佩拉饭店集团的新开的这个 hotel 里面呢，去做新进员工的训练，他一定会亲自到，而且他一定开第一场的，这个他一定是第一个开讲的。然后他就说啊，他只要一上台，他就会非常认真的说，我是这个世界级饭店集团的总裁。然后呢，他就会非常认真的告诉大家，所以我非常的重要。没有人会否定这件事情，大家都发出赞叹的声音，哇，我们的世界总裁来了，而且他真的是很重要，没有他，我们怎么办呢？但是啊，他就接着说，而你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他说："你们不要以为啊，你被聘来可能只是来铺床单的。其实啊，你是来完成我们共同的梦想。差别啊，只是我是用管理来完成这个梦想，而你是用铺床单来完成这个梦想。你可以想象吗？你开一个 hotel，世界最顶级的 hotel，结果呢，明天你所有铺床单的员工都生病，没有办法来。"你的 hotel 就经营不下去了，即便你有最棒的 busboy，你有最棒的前台，你有最棒的一切的设备，可是你没有铺床单的人，你这家 hotel 就开不下去了。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关键，没有一个人是比较不重要的。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是铺床单的，你明天不来上班，我们全部都玩完了。各位，少了你我就做不到。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对吗？因为别人也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共好，我们才有可能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各位，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这个神学家，你是读过非常多年的书，你有非常好的学问，你在教会还带查经，做各样的服事，很好，感谢主，这是神给你的机会。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大家都必须靠你，no。事实上，你也靠大家，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因为少了你，我就做不到。所以你怎么活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说，少了你我就做不到。这位弟兄，少了你我就做不到。这位姐妹，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各位，这要成为我们的口头禅，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当然不能是无意识、下意识的随便乱说，而是真实的跟你的弟兄姐妹说：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各位，你们今天等一下会分组，在分组里面，可不可以请你先对你同一组的人表达 少了你我就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但是各位，在你的小组里面如果没有其他人，只有你，你就成不了小组，你们分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如果你们在小组里面大家不敞开不分享，只有你讲话没有任何意义。各位，少了另外一个人，我们就做不到。好，我也要请你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也要记得说，少了你我就做不到。是的，可能家里的钱是你赚的，是的，可能家里能够维持今天的干净整洁，都是你努力的结果。可是少了你我就做不到，不是吗？事实上，你的孩子也是，你少了他你就做不到。各位，如果你是孩子，你少了你的父母，当然你也做不到。甚至有些人的可能经济状况好一点，你可能会请一个人，这个偶尔一个礼拜进来帮你打扫一次。嘿，少了你就做不到，不是吗？少了他们，你就做不到了。不然你不会请他们来帮你，不是吗？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的梦想，不能只停留在我，而需要开始把我们放进来。如果你有一个完全不需要别人帮助就能够实现的梦想，那么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你的梦想太小了，可能只是属于替自己倒一杯咖啡的这种小确幸的范围。可是各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是大大的梦想。我还记得在一年前，我们有非常多的人一起去发口罩。我相信在发口罩的过程里面，你一定会感受到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口罩不会自己掉到你的手里，口罩也不会自己飘出去给每一个需要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关键，每一步都很关键。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小组里面，我要请你们操练使用这句话，少了你我就做不到。并且我要请你们分享，在你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哪一件事情是只有你自己就可以完成的？那件事情真的是一个大梦想吗？还是它只是一个小确幸，就是小小的确实的幸福，你也是可以拿得到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耶稣，他不单顾自己的事，他不单顾自己的事，而我们今天可以应用的，就是我们学会说这句话，我们也要不单顾自己的事，因为少了你，我就做不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让我们有机会与许多的人相遇。这些人，有些人可能曾经让我们不舒服，这些人，有些人可能曾经让我们非常的愉快，这些人，有些人我们根本从头到尾不认识他们，这些人，有些人可能跟我们产生了很亲密的关系。主，但是无论是哪一个人，主，你既然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主，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主，若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些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孤单了。主，若是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一些的投入，主，我们又能够完成什么呢？主，是的，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开始看每一个经过我们身边的人，我们都意识到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因为没有他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过得很好。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看见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别人，我们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一个世界，一个环境和一个状况的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你不单顾自己的事，那么我们也要学习不单顾自己的事。主，不只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是亲密的还是不亲密的，都产生一个少了你我就做不到的概念，就更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明白没有你我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就愿你亲自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生活中开始使用这句话， 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馨香，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看见你自己。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